四，愤怒坛城。一，总社。寂静坛城的每一位本尊都和显宗的佛菩萨一样，慈眉善目，相貌端庄，谁都能接受。一般人也认为佛菩萨理当如此，但愤怒坛城却不一样。如果不知道它所象征的意义，很多人就不能理解，会产生疑惑，甚至邪见，继而就是诽谤。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关键问题，无论慈祥的面孔也好，恐怖的面孔也罢，都只是度化众生的不同显现，不同形式而已。实际上二者的本体都是一样的。如果愤怒本尊不是佛菩萨，寂静本尊也不会是佛菩萨。如果承认寂静本尊是佛菩萨，就要承认愤怒本尊同样也是佛菩萨，因为他们的本质都是一体的，任何显现都是佛智的现象。首先，位于坛城中间的愤怒金刚是整个坛城的主尊大圣黑如家，也叫吉祥黑如家。黑如家是梵文音译，意思就是饮血。下面所有黑奴家的意思都是这样。很多黑儒家与佛母的一只手里拿着天灵盖，里面都装着血。当然，这不可能是真正的一个人的头盖骨里装满血，然后真正去喝。这些都是佛智的显现，只不过表面现象是这样罢了。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密宗续部认为，红色象征众生对轮回的贪心，饮血的意思就是把所有众生的贪心喝掉，断掉贪心。大圣黑如家佛父佛母实际上就是寂静坛城中普贤王如来佛父佛母的愤怒像。不过大圣黑如家佛父佛母不在58位愤怒本尊之列。大圣黑如家佛父象征如来藏的光明部分，所有坛城的内容都是它不同形式的显现，实际上都没有离开大圣黑如家。大圣黑如家就像纯金，其他的黑如家就像纯金做的首饰，只是不同的形式而已，实际上本质就是大圣黑如家。大圣黑如家佛母叫卓德雪日玛，象征如来藏的空性部分，所有的坛城也都离不开法界或者空性，都是空性的不同形式。这里所说的黑如家、卓德、雪日玛等等都不是藏文，而是梵音。卓德的意思是愤怒，雪日玛的意思是自在母。以下的黑如家和卓德、雪日玛都是这样，他们都是黑如家佛父佛母的各种显现。首先，我们可以了解一下黑如家的外形，身上的衣服、装饰分别象征着什么。一，很多黑如家都有翅膀，翅膀代表智慧和方便。无论是飞机还是任何一种飞禽，能在天空飞行的物体往往离不开一对翅膀，其中一个翅膀不存在就飞不起来。这说明如果想成佛，就一定要有证悟空性的智慧与大悲的方便，只有智慧方便双运才能够成佛。菩提心、大悲心以及六度中除了智慧以外的其他五度都是方便。一方面，仅有智慧而不具方便不能成佛；另一方面，光是有方便，比如布施、持戒、忍辱都非常圆满，唯独缺乏了一个智慧，也同样不能成佛。二，愤怒本尊有三副面孔，分别象征佛的身、口、意。右边白色的面孔象征佛身，中间的象征佛意，左边红色的象征佛语。三，六只手臂象征六度。虽然成佛以后已经是无学道，不需要修六度，但在过去还没有成佛的时候，诸佛的六度都会很圆满、很完整的具备。四， 四只脚象征四射，尽管愤怒本尊的手和脚还有其他的意义，但我们一般可以这样理解。五，愤怒本尊还带着狮人头的项链，有50个人头象征51个心所不除而尽。大乘阿毗达摩认为，五蕴的行运当中包含了心所，心所就是我们的不同念头，主要有51种。本来每个人都有成千上万个念头，不止51种，但在凡夫心中经常会出现这51种念头。让我们流转轮回的主要因素也是这51种心所。这51种心所不除而尽的时候，就显现为人头项链，其所表达的意思是51种心所根本不需要放弃，一旦证悟，它就是我们的装饰，佛的智慧。小乘认为，这些心所都是有漏法，其中一部分属于烦恼，一部分属于不善。凡是有漏的东西都是解脱的障碍，一定要以证悟人无我的智慧断除有漏的心所，继而成为阿罗汉。大乘显宗认为，第一，要通过证悟人无我和法无我的智慧去断除这些心所。第二，如果既有证悟空性的智慧，还有菩提心，就不需要像小乘一样去断除，而可以把这些念头转为道用。密宗认为，所有心所既不需要断除，也不需要转换，本来就不存在什么要转换的东西。当我们证悟的时候，一切本来就是清净，本来就是智慧。六，在愤怒本尊的左脚和右脚下面分别踩着一个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四只脚一般象征四射，但其中的左脚又象征智慧，右脚象征方便。右脚下面踩着一个男人，象征断见与有净止。现观庄严论认为，净止是对外界外境的执着，有净止是对内心的执着。断见为什么被踩在右脚下呢？因为所谓的断见，就是把空性理解为什么也没有的观点。断见的对治方法就是方便，方便属于现象，现象与断见是矛盾对立的。如果承认现象，就不会有断见。右脚踩着男人，也即以方便压住断见。左脚下面的女人象征常见和静止，断除静止与常见的对峙，是证悟空性的智慧。左脚踩住女人，就象征以智慧压服常见和静止。所以这并不是说愤怒金刚没有慈悲心，故而很残忍地把众生压在脚底下踩死。实际上显宗也会承认，以方便压住断见和有净止，以智慧压服常见和净止，只是表达的方法不一样而已。七，四颗锋利的犬齿象征断除湿生、卵生、胎生、化生等四生。八，身上的蛇形装饰，白蛇、绿蛇等等，象征三毒里的嗔心不除而尽。本来蛇是嗔恨心很强的一种动物，依照密宗的观点，嗔心既不需要像小乘那样去断除，也不必按照大乘显宗的方法去转换。嗔恨心本来就是佛的清净智慧。九，佛母身上的豹皮裙子象征大乐，大乐实际上就是大光明，如来藏的光明，另外还象征度化众生的事业无碍。十，手里的五谷金刚杵象征佛的5种智慧。十一，卡张嘎是梵文的音译，它上面有三个叉子样的尖头，中间有三个人头，这些三的数字都象征贪、嗔、痴三毒不除而尽。十二，天灵盖象征无相或无念的智慧和大乐。十三，坛城中的本尊 有各种各样的头型，总的来说是象征以各种各样的化身普度众生。二、愤怒五部佛。第一尊是布达黑如家佛父佛母，汉文的佛陀是梵文布达的音译。布达黑如家也即佛陀黑如家，即近本尊中的大日如来或毗卢遮那佛父佛母，在愤怒坛城中为五部佛的主尊，位于中间的大圣黑如家的前面。唐卡是这样画的，观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观想，中间是愤怒坛城主尊大圣黑如家，然后分别与寂静坛城的五部佛相对应，布达黑如家位于大圣黑如家的前方，其后是东方的班杂尔金刚黑如家和班杂尔金刚卓德雪日玛，为阿处佛金刚萨朵佛父佛母的愤怒像。南方的然那，然那梵文的音译即宝生的意思，黑如家与然那卓德雪日玛为宝生佛父佛母的愤怒像。在坛城的西方为斑马黑如家和斑马卓德雪日玛，为寂静坛城无量寿阿弥陀佛佛父佛母的愤怒像。实际他们都是一体的，是一尊佛的两个不同面孔，就像一个人平时不生气的时候与生气以后的不同表情一样。最后位于北方的是结摩黑如家和结摩卓德雪日玛，结摩黑如家象征佛的事业，所以身体跟寂静坛城的不空成就佛一样是蓝色的。除了不属于58尊的总主尊大圣黑如家佛父佛母以外，在寂静坛城中五尊黑如家和五尊卓德雪日玛就是五部佛。三、八处母。接下来的佛母叫做八处母，此处所谓的处是指小乘俱舍论和大乘阿毗达摩里面讲的十二处。十二处当中的一处是指精神，精神可以分为八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莫那识、阿赖耶识。八尊佛母也即八识清净时候的愤怒显现，也可以说是八识的本性。在寂静坛城中，八识中的前几识会显现为内菩萨。这些佛母不但看起来面孔凶恶，手里拿的东西也很恐怖，但只要懂得了其中的内在含义，我们就不但不会害怕，而且还会升起欢喜心。八处母当中的第一位是表示眼识清净的古日玛，古日玛右手拿着一根木棒，木棒上端是一张人皮，象征无分别念的智慧。因为在人死以后，人皮已经没有灵魂，没有念头了。左手拿着装满鲜血的天灵盖，象征对轮回的贪欲心不除而尽。第二位是足日玛，是耳识的本体，也即耳识清净的显现，他手里的弓和箭象征智慧和方便双运。第三位是扎摩哈，是鼻识清净的显现，他手里拿着摩羯。我们在动物世界等任何一个介绍动物的资料里面都不会看到他的踪影和痕迹，因为他是古代的一种动物。摩羯是梵文的音译，佛经里面经常会出现这个名字，它是一种海洋动物，这个动物很有力量，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它捕捉到的动物，故而象征不堕两边，不堕长断两边，或者不堕轮回和涅槃两边，安住于不堕两边的解脱，而凡夫众生就是堕入了轮回。阿罗汉虽然解脱了，但又堕入了涅槃，既不堕轮回又不堕涅槃的是大乘远离二边的解脱涅槃。扎摩哈手里的法器也象征引导众生不堕二边， 第四尾是贝达勒，为蛇食清净的显现。他的右手拿着一副金刚，象征摧毁所有的杂念与障碍。第五位是皮嘎斯，他是身时清净的显现。他手里拿着一副小孩的肠子，小孩象征凡夫，凡夫都像小孩一样，很无知，很愚蠢，不能自己思维，更不能自己证悟。吃小孩的肠子，象征以慈悲心，不舍弃，不放弃凡夫，并引领凡夫众生进入解脱道。当然，在佛的手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小孩的肠子。第六位格玛日，为莫那时我执清净的显现。格玛日手里也是一副金刚，其象征意义基本上与前述一致。第七位赞达勒，是意识清净的显现。他右手拿着一颗心脏，左手是一根人肠子做的绢。心脏象征邪见，从尸体里挖出心脏，象征断除众生的邪见。第八位美夏呢，是阿赖耶识的清净显现。他手里的东西就更可怕了，右手是人头，左手拿着一具没有头的尸体。如果不懂的人看到以后，就更容易误会。学密法的人一定要知道这些内涵，否则虽然得到过灌顶，对密法也有信心，但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心里面也许还是会有一点点疑惑。人头象征我执，把人头断掉拿在手里，象征断除所有的我执。无头尸体象征无念无我的智慧，因为在人头断掉以后，尸体是没有意识的，只是一具躯壳，更不会有什么念头。按照一般的八识顺序，身识之后应该是第六意识，然后是莫那识，也即我执，最后是阿赖耶识，但此处的顺序有点不一样。本尊的顺序是不一定的，有些序部的顺序是从阿赖耶识开始的，古日马就成了阿赖耶识，然后足日马是烦恼识。这种讲法的理由是根据八识诞生的顺序来排定的，因为八识所有心和心所的基础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出现以后，意识等其他识才会诞生，此处的顺序是按照粗细顺序排定的，眼、耳、鼻、舌、身、意，依次从最粗大的开始，往后越来越细致，最后的阿赖耶识是最细微的。顺序怎么样都没有问题，我们不能认为古日马一定要是眼识，除了眼识以外，其他的识不能是古日马，因为这些本尊都是一体的，无论是八识还是色蕴，清净的时候可以是古日马，也可以是足日马，一点都不矛盾。从表面上看，密法的愤怒坛城里充满了恐怖，但在恐怖现象的背后却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慈悲，其中既没有色情，更没有暴力和嗔恨。以后我们死的时候，或者是修脱嘎的时候，他们肯定也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假如那个时候不能认识到那是佛的坛城，更不知道那就是自己心的本性，而以为是什么很凶恶的魔鬼等等，就会吓晕倒，然后又会堕落恶趣。所以认识这些坛城很重要。四、八净母。八净母即八识的对境，也即所缘境的清净显现。譬如说，眼睛的对境是我们的眼睛所能看到的物质，佛教用语称之为色，耳识的对境就是声音。八净母的头都呈动物头形，其中四种是具犬齿的兽类，另外四种是具翅膀的飞禽。有犬齿的兽类分别是狮子、老虎、狐狸、狼， 有翅膀的飞禽分别是秃鹫、黑鹤、乌鸦、猫头鹰。第一位是桑哈玛，狮面佛母，手里拿着一具尸体，它是眼识的对境，十二处或者十八界里面的色处和色界，也即我们的肉眼能够看到的有形状、有颜色的物质的清净显现。换句话说，色法的本性或者色法清净的时候，显现为桑哈玛、狮面佛母。这也说明我们眼睛所见的普通物质都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幻觉，因为我们有烦恼、有所知障，故而所有的东西都变了形，不是真正的本来面目。色法的真正面目就是狮面佛母。在佛的智慧显现和佛的自境当中，不可能有畜生和尸体，这只是一种象征。就像显宗所说的佛陀三十二相八十髓好一样，每一相好都有具体的因缘、指代和象征，都不是佛观想了以后才出现，而是自然具备的。其中的每一相好都表示佛的一种功德。狮面象征着大无畏的制服对色法的贪执，手中的尸体象征无念、无我与无我执。第二位贝芝玛，虎面佛母，是耳时听到的声音的清净显现，声音清净的时候显现为虎面佛母。他手里没有法器，只是做着双手交叉的十字手印，以象征平等，以平等的手印压服一切不平等现象。凡夫所看到的一切现象都是不平等、有执着的。佛的光明和空性境界就是绝对平等的境界。虎面象征对声音的贪执无惧无畏而勇敢无碍。第三位哲拉玛，狐狸面佛母，是鼻识对境、香味等等的清净显现，他手持一把刀，象征断除邪见。一般而言，愤怒本尊手里的刀、斧头之类的武器，并不是针对任何众生，而是针对烦恼、贪心、嗔心、无明、我执等等的。狐狸面象征不恐惧对香味的贪执，而具有善巧方便。第四位雪那玛，狼面佛母，是舌识的对境，酸、甜、苦、辣等味道的清净显现。他的眼睛盯着、手里拿着、嘴里啃着的又是一具尸体，还是象征断除我执、证悟无我的意思。瞪大眼睛盯着，表示照见轮回与涅槃无二无别。狼面象征不害怕对味道的贪执而具有事业。第五位是支达玛，旧面佛母，是身体感受到的触觉本体清净的显现，或者说触的本性为支达玛。他的头呈狮驼林里吃尸体的旧鸟秃鹫的头型，手里又是拿着一根肠子，象征执着或者贪嗔痴，放在嘴里吃，象征将所有轮回众生的执着引入无相之境界，或者消除贪嗔痴，贪嗔痴不除而尽。第六位是冈噶玛，鹤面佛母，他以黑鹤为头，肩上也有一具人的尸体。冈噶的名字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其中比较准确的是印度狮驼林里吃尸体的一种鸟，属于鹤的一种，学名为黑鹤。冈噶玛是我执烦恼时的对境清净的显现，也即我执的本体。第七个是卡卡玛，鸦面佛母。卡卡的意思就是乌鸦，卡卡玛为鸦面鸦头，手里有一柄宝剑，它是第六意识的对境的本体，或第六意识的对境清净时候的显现，象征断除烦恼或烦恼不除而尽。第八位是和乐玛，猫头鹰面佛母，手里的法器是金刚杵钩， 一边是金刚杵，一边是铁钩，象征以慈悲心不舍众生，摄受众生。它是阿赖耶识对境的本体。阿赖耶识的对境是指什么呢？唯识宗论点认为，阿赖耶识的对境是气世界和有情世界的整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尽管阿赖耶识没有单独的对境，但眼识等所有的识都离不开阿赖耶识，都是阿赖耶识的不同形式。所以可以说，前七识的对境也都是阿赖耶识的对境。气世界和有情世界的整体清净的时候，就显现为和乐玛。四位具有翅膀的飞禽面目，都是象征不堕二边、轮回和涅槃平等、智慧和方便双运。五、四守门母。东守门母为金刚钩母，马头马面，右手持铁钩，象征将轮回引入涅槃之大悲心。南守门母为金刚绢母，猪头猪面，右手持金刚绢，象征邪见与智慧圆融一位。西守门母为金刚链母，狮头狮面，右手持铁链，象征降服无明烦恼。北守门母为金刚铃母，蛇头蛇面，右手持金刚铃，象征五毒清净为佛的智慧。左手持盛满鲜血的天灵盖，象征轮回与涅槃双运一体。六、二十八尊自在母。在东、南、西、北，每一尊愤怒本尊黑儒家的周边，都有六尊佛母。另外，每一方还各有一尊守门母，这样一共是二十八尊自在母。东边的第一尊是牛面母或牛头母，它是眼根本质的清净显现。第二尊蛇面母是耳根本质的清净显现，它手里是一朵莲花。第三尊豹面母是鼻根本质清净的显现，他手里是一副有着三个尖头的法器，象征断除贪嗔痴三毒。第四尊黄鼠狼面母是舌根本质清净的显现，他手里是一个法轮。在外道的神话故事里，法轮是天人打仗时使用的一种武器，此处象征断除轮回根源。第五尊马熊面母是身根本质清净的显现，他手里是一支剑，象征断除生老病死之根源身根。第六尊熊面母是意识对境法界的清净显现，此处的法界仅仅是指第六意识的对境，是可以思维分析与观察的抽象物质。他手里是一根长绢，象征断除生死轮回之相续。最后一尊是布谷鸟面母，也即东门母，它是十八界当中的处界清净的显现。东七母的主要事业是西增怀珠中的西业。南七母的第一尊为蝙蝠面母，它是十八界当中的生界的清净显现，手持一把小刀，象征断除轮回之根。十八界当中的生界与十二处当中的牲畜是一回事，只是分类有点不一样。第二尊是摩羯面母，梵文的发音为麻若嘎，亦即海洋里的动物。我参照的书中说，它是心的本质，也即心清净的显现。此处的心可能指的是八识当中的烦恼识或意识。它手里是一个宝瓶，象征满足所有众生的愿望。第三尊是蝎面母，它是阿赖耶识的本质或清净显现，手里拿着一朵莲花，象征清净无垢。下面是眼、耳、鼻、舌、身的对境，色、声、香等等的本性。南七母的第四尊是摇鹰面母，它是色法本质的清净显现，手里是一副金刚杵，亦即令六道三界众生证悟法界。因为法界是无二无别的， 而在佛经，尤其是密宗序部中，金刚杵通常也象征无二无别。南七母的第五尊是狐狸面母，它是声音本质的清净显现，手里拿着一根木棍，象征摧毁烦恼。南七母的第六尊为虎面母，它是鼻识对镜香的本质的清净显现，手持盛满鲜血的天灵盖。鲜血象征对轮回、金钱、名利等等的贪欲心，喝掉鲜血象征摧毁贪欲。南七母的最后一尊是山羊面母，也即南守门母，它是十八界里面的色界清净的显现。它手里有一条，一端是一副金刚，一端是系着一副铁钩的金刚绢，象征以慈无量心摄受众生，不弃众生。南七母的主要事业是西僧怀珠中的僧业。西七母的第一尊是旧面母，它是蛇食的对镜，味道本质的清净现象，手里拿着一根木棍，象征摧毁分别念和贪欲心。西七母的第二尊是马面母，马面母是畜的本质的清净显现，马面母手里是一具小孩的尸体，象征断除所有的分别念和贪欲心。西七母的第三尊是大鹏金翅鸟面母，简称鹏面母。鹏面母是意识的对境，法界本质的清净显现，手持一根木棍，意思铜钱。请注意，在后面还会出现色、声、香、触等等的显现，此处与后面有所不同的是，此处出现的是色、声、香、触等等本质的显现，后面出现的是十八界中的声界、触界等等的显现。以上都是外境的清净显现，从下面开始是眼识、耳识等内在心识的显现。西七母的第四尊是狗面母，它是眼识清净的显现，手持金刚杵，象征摧毁轮回或断除轮回。不过我们不能说眼识就是狗面母，眼识最究竟的本来面目是如来藏光明，但在如来藏光明和我们现在看到的非常不清净的现象中间，还有一个第三世界，那就是这些清净现象。在这个世界中，眼识显现为狗面母，对其他的本尊也都应该如此理解。西七母的第五尊是戴胜鸟面母，它是耳识清净的显现，手里的弓和箭分别象征智慧和方便。西七母的第六尊是鹿面母，它是鼻识清净的显现，手持宝瓶，象征满足众生一切愿望。西七母的最后一位是狮面母，也即西守门母。狮面母是法界清净的显现，手里拿着一根铁链。西七母的主要事业是西僧怀珠中的怀业。愤怒坛城的四守门母和寂静坛城的四守门母一样，都象征着四摄、四无量心。北七母的第一尊是狼面母，它是蛇食清净的显现，手里拿着一面旗，象征断除众生的罪业。北七母的第二尊为雪蛤界母，雪蛤界也叫雪蛙，是一种可以住在零下30多度的冰天雪地当中的蛙类。雪蛤界母是身识清净的显现，手里长着一盏灯火，象征以智慧之灯遣除众生的无明黑暗。北七母的第三尊是猪面母，它是第六意识清净的显现，手持一条绢，绢的两端是动物的犬齿，故叫做齿绢，象征所有轮回均束缚于法界，消失于法界，或者所有的轮回与法界涅槃无二无别。以上是从眼、耳、 鼻、舌、身识到意识的清净显现。下面又从色开始，但这个时候不是前面讲的色、声、香等等本质的显现，而是十八界当中的色界、声界、香界等等，所以略有差异。北七母的第四尊为乌鸦面母，它是色界清净的显现，手里拿着一具小孩尸体，象征一切法之本体为无想、无念、无执着。北七母的第五尊是大象面母，它是位界清净的显现，声界已经在前面出现过了，他手里也是一具成人尸体，同样象征无我清净。北七母的第六尊是蛇面母，他是香界清净的显现，手里是一条蛇圈，蛇身为圈，两端分别是两个蛇头，象征将嗔恨心引入法界。以前我们也讲过，在所有动物当中，蛇是嗔恨心最严重的动物。北七母的第七尊也是蛇面母，它也是北门母，是温度、热量、火大的清净显现。蛇面母左手持交叉金刚，右手持金刚铃，象征慈悲喜舍当中的舍无量心。北七母代表四种事业当中的诸业。以上是五十八尊愤怒本尊，如果再加上中间的大圣黑如家佛父佛母，就有六十尊。但大圣黑如家佛父佛母不在五十八尊愤怒金刚之列，如此寂静四十二尊加上愤怒五十八尊，一共是一百尊本尊，就叫做寂怒百尊。该坛城各方位的布局、颜色和形态都不是信口胡诌，不是艺术家随心所欲创造出来的，而是光明法界中显现出来的景象的还原。五、关于坛城的潜移。为什么要显现那么多的佛父和佛母呢？因为在世俗地中，每个物体都有各自的光明和空性，为了象征不同物质的光明和空性，所以会有各种各样的佛父佛母。佛父佛母双运，象征显空无别，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意思，密宗里面绝不会有色情与暴力。我在乾隆大藏经中曾看到过一个双身本尊修法仪轨的片段，虽然只是一个仪轨的片段，但我敢确定那属于内密的修法，是很早以前翻译的。这也说明汉传佛教中其实也有双身像的传承，无论汉传佛教也好，藏传佛教也好，双身像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象征显空无别，所有的佛母都象征空性。现在有些对密宗一知半解的人经常会误解双身佛像的含义，再加上有些人别有用心的鼓动，便开始大肆诋毁密宗、贬低密宗，这些都是没有意思的。自己不懂也不学还可以理解，但故意作对就太过分了，从因果上来说也有极大过失。其实只要稍稍研究一点密宗理论，每个人都知道这并不是色情。在过去，即使外道在辩论之前，首先也会研究对方的论点见解，一定要把对方的意思搞清楚，然后才会想办法用更有说服力的逻辑去驳倒对方。现在却不是这样，哪怕根本不了解正宗的密宗见解，只是在看了某幅图像之后，因为不明就里就擅自解释，继而无端攻击，这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辩论，而是彻头彻尾的诽谤。如果这样做的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那也许还能达到他们的一些目的，如果这些人是佛教徒的话，那就非常可惜了。诸佛菩萨早就预料到会出现这些情况， 所以要求密宗要保密，对没有信心的普通人最好不要随意宣讲，即使一定要他学，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六、坛城的分类。我们这里讲的坛城是大幻化网或文解脱当中所讲的坛城，主要是佛的法、报、化三身当中的报身，里面虽然也有六道轮回的导师，他们算是化身，但实际上还是佛的智慧，佛的自境当中的化身。报身有两种，一是自境报身，另一种是其他众生能够看见的他境报身。所谓自境，是众生断除所有烦恼成佛的时候，在自己的境界中显现出来的佛的坛城，是外面的菩萨或普通众生看不见的境界。所谓他境，就是在其他众生的世界里都能看到的境界。比如释迦牟尼佛出世了，转法轮了，虽然当时的佛弟子和释迦牟尼佛不是同一个人，但他们都能看见释迦牟尼佛，这就叫做他境。显宗成佛之前，哪怕八地菩萨所见到的清净现象都不是自境，而是他境。在中阴身成佛以后，修托嘎以及修普通密宗的时候，看到的佛的坛城就是自境的现象。七、坛城的位置。人活着的时候，寂静本尊处于心脏部位，愤怒本尊则位于脑部。真正的佛刹也是一样，寂静的刹土在下面，愤怒的刹土在上面。修托嘎的时候，中阴身的时候，佛的坛城一般也会这样出现。修升起次第观想的时候，或者修一个比较完整的寂静愤怒共用的坛城的时候，也是这样。下面一层观想寂静本尊，上面一层观想愤怒本尊。所谓在心脏部位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的心里装了那么多的佛像，而是因为在人的头顶、喉间、心口等处有脉轮，所有脉轮当中最关键的是心间的脉轮，因为显现佛的坛城最关键的种子在心间的脉轮当中。当心间脉轮中的一些明点成熟并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显现出佛的坛城，贯穿于脉轮当中的中脉，其实就是如来藏空性。人在法界中阴的时候，气逐渐进入心间中脉脉轮当中的明点，人的杂念意识同样也会跟着气运行，八识全部往里收缩，最后收缩到中脉当中，并与光明融为一体。顷刻之间，原来的障碍荡然无存，自然而然会放射出原本存在的佛的坛城。尽管大幻化网的字面上说过如来藏位于心口，但实际上如来藏周边一切法界不会局限于人的心脏当中，只是这样说、这样观想、这样修而已。所谓愤怒本尊位于脑部的意思，不是说脑袋里真正装了那么多愤怒本尊，头部脉轮出现的愤怒本尊现象其实也是寂静本尊的投影。在不观察的时候，表面上似乎是我们的肉眼在看出现在前面空中的佛的坛城，实际上不是，这既不是我们的肉眼看到的，也不是在我们前面出现的外在现象，而是中脉里面的现象，即使眼睛闭上也能看到。如果仅仅根据密宗的表面文字来对密宗做出解释、分析和判断，是很不明智的做法。要解释密宗，只有真正有修证的密宗上师们才是有资格的权威专家，他们有传承上师的窍诀，有自己的亲修实证，所以他们的解释不会有错。八、第三转法轮中的坛城。只有密宗才真正解释了佛陀第三转法轮的内涵。第三转法轮的一部经中讲到， 如果一名画家在等同三千大千世界大小的一块布上画出世界的万事万物，须弥山、东胜神州、南瞻部州、西牛贺州、北俱泸州等大小十二州，另外一个人用神变把它缩小后装进一粒芝麻或者微尘里面，此时虽然它的体积很小，从外面看就是一粒芝麻大小，但其中却包含了须弥山、十二州等宇宙的一切。同样的，虽然从外面看根本看不出凡夫身体具备佛的智慧，但实际上凡夫心中就是装有佛的智慧。显宗不会说是佛的坛城，而只会说是光明，佛的一切功德，但密宗却讲得很具体，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分别是什么佛菩萨，每一尊本尊又是怎么构成坛城的，说得清清楚楚。九、坛城的本尊数量，这里介绍的主要是宁玛巴大幻化网和中阴文解脱教法当中的坛城，其他密宗坛城的本尊数量则有多有少，几百尊、几千尊都有，但宁玛巴所有续部的根本就是大幻化网，大幻化网中讲的就是一百尊，另外中阴文解脱教法里面讲的也是一百本尊，但无论少也好多也好，实际上都是佛的智慧显像，这一百本尊不是修出来的，而是我们自身本来具备的。从本来清净的角度来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表面上看起来虽然不清净，但实际上其本体永远都是佛的坛城。从离垢清净，也即世俗地表面现象的角度来讲，通过密宗升起次第的修法，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不清净的身体，逐渐可以变成清净的佛的坛城。无论是本来清净还是离垢清净，四十二尊寂静与五十八位愤怒本尊，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五蕴、固体、液体、气体等物质，八十和八十的对境等等，只是因为我们现在有烦恼，所以看不见。当我们证悟的时候，或者是升起次第修得非常好的时候，这一切就会显示出来。十、坛城的了义和不了义之分，在大幻化网里面有两种幻化网坛城，第一个是圣义地的幻化网坛城，第二个是世俗地的幻化网坛城，或者称为不了义幻化网坛城。我们现在讲的是世俗地不究竟的幻化网坛城，最了义、最究竟的幻化网坛城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有情世界、气世界等万事万物的本性，如来藏光明。但除了空性和光明以外，万物还有其他两种现象，一个是不清净的现象，另外一个是相对清净的现象。不清净的现象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也是如来藏光明的幻化，是如来藏创造的现象，其原因不是物质本身不清净，而是我们的心不清净。不清净的现象也分为六种层次，地狱众生看到的是最不清净的业力现象，其次是恶鬼，再次就是旁生、人类、阿修罗、天人。上述坛城是佛的自境当中的坛城，可以说和八地以上的菩萨所看到的坛城基本上相同，但因为他们还有一部分的所知障没有断除，受这些所知障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到的坛城和佛自境中的坛城并不完全一样。十一、最了义的坛城，圣义地。大幻化网里面讲了七种圣义地，法界圣义地、智慧圣义地以及果圣义地， 果圣义地包括佛的身、口、意、功德、事业五种。法界圣义地是第二转法轮讲的远离一切执着、戏论、妄想的大空性。中观所说的法界是这样，密宗所指的法界也是这样。智慧圣义地是指三转法轮里讲的如来藏光明。果圣义地是指众生心的本性中原本就具备的佛的身、口、意、功德、事业。果圣义地的佛的身、口、意、功德、事业，既不是化身佛的身、口、意、功德、事业，也不是上述那些有头、有手、有形状、有颜色的报身佛的身、口、意、功德、事业，而是法身佛的身、口、意、功德、事业，故而是无相的。它是如来藏光明的一种特殊功能或功德。实际上，法身佛的身、口、意、功德、事业，在我们的如来藏光明当中本来就具备了。报身和化身都是从佛的法身中显现出来的一种形象。真正的佛就是佛的法身。密宗之所以称为金刚乘，就是为了表示机、道、果当中的机、果一体而无二无别，就像象征无二无别的金刚杵一样。大幻化王里面还将七种圣义地归纳为两种，清净圣义地和平等圣义地。清净圣义地也即光明的部分，诸如光明、佛的坛城、本来清净等等，都称为清净圣义地。平等圣义地就是法界，因为法界当中没有任何戏论，所以叫做平等。不平等的是什么呢？本来是平等的法界，但由于众生的执着、自、他、气世界、友情世界、轮回、涅槃等等的所取、能取，就成为了不平等。不平等的执着全部消失于法界，就叫做平等圣义地。密宗最强调的即是这两种圣义地，其实这也是第二转法轮和第三转法轮中讲的圣义地。第三转法轮中的大乘入楞伽经认为，外境就是心。从这个角度来说，入楞伽经是唯识的经典，但它同时也在讲心的本性是空性、光明，并强调大空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又属于中观的经典。平时我们看到的佛教典籍，比如月称菩萨的入中论、龙树菩萨的中论，还有中观四百论等等，大多是中观论师破唯识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中观和唯识的观点存在着矛盾。但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唯识宗除了真相唯识和假相唯识的分别以外，还有一个分别，就是经唯识和论唯识。经唯识是大乘、入楞伽经等佛经里面的唯识观点，论唯识就是唯识二十颂、唯识三十颂等后人写的论点。中观论点通常所破的是论唯识，而不是经唯识，这个务必要分清楚。经唯识本来与中观是不矛盾的，至少在空性和光明的观点上不矛盾。无著菩萨等唯识大德的真正见解与中观也不矛盾，但有些还没有证悟的唯识宗论师会以自己的分别念去分析佛经内容，然后建立自宗，破斥他宗。他们认为阿赖耶识是实有的，龙树菩萨他们所破的就是这些观点。我讲这些的原因，是因为密宗跟唯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荣森班智达曾说过，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说，密宗和唯识宗比较相似。密宗认为外境既可以说是心，也可以说是心的一种幻觉， 或者是心创造的一种现象，反正就是在心以外，不存在别的外境。如果唯识宗放弃阿赖耶识是实有的观点，则不但与中观宗的空性见解完全一样，而且与密宗的见解也是一样的。12. 现前坛城的方法。想证实以上见解，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依靠修行。如果不修行，就永远无法体会。如果要修行，就要依照次第，先修人身难得、死亡无常等外四加行，以增长出离心，然后是菩提心修法、金刚萨埵修法，可以减少罪业，利用曼察罗修法可以积累资粮，之后还有一些密宗不共的加行。这些都修完以后，原来那些真正修密法的上师会花3年左右的时间去修寂止，最后是修大圆满，这个时候就一定会很轻松的证悟。四、中阴的现象。中阴的时候，上述光明和佛的坛城也会出现。如果精通中阴修法，便可以在中阴成佛。其整个过程和修法在中阴文解脱教法里讲得很清楚。中阴教法非常重要，大家应该学一学。当我们在中阴看到这些本尊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他们不是外在的东西，更不是什么鬼魔，而是自己身心的清净显现，就像通过投影机投射到荧幕上的图像一样，这样就可以消除我们的恐惧。即使我们还没有证悟，但假如了知这些都是自己眼耳鼻舌等等的现象，是佛的坛城，是自心的本性，并历历祈祷，按照中阴文解脱教法教言，中阴时若能认识本尊并安住于此境界，就会立即成佛。反之，如果不知道这些都是自心的现象，就会很害怕，因为这些佛母的面孔都是非常恐怖的，那样就会失去成佛的机会。什么叫安住呢？是不是什么也不想，或反反复复的想，这是我的眼识呢？都不是，安住要有证悟，在证悟的境界中安住。假如现在没有证悟，中阴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大的希望，所以一定要在活着的时候证悟。但是如果经常观看这些佛像，并熟悉意念其中的内容，到时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以前藏地在介绍寂怒百尊坛城的时候，会让一些小孩在以檀香水沐浴之后戴上本尊的面具，或者把面部化妆成本尊的样子，并穿戴好特定的衣服装饰，然后坐在高高的法座上，其他人在下面用水晶贴着眼睛看，上师则坐在旁边的法座上一个一个的讲解。在你们临死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所以大家现在就要熟悉，为了让大家理解本尊心口发出的光线以及光点，上师们会从小孩子的身体前面拉出一卡04寸宽的一块布条，并在布的每一段上放几个铜镜。在介绍本尊颜色的时候，会用布来表示。譬如说，在讲宝生佛的刹土时，就把周围的一切都铺上黄色的布。在讲阿弥陀佛的刹土时，就把周围的一切都铺上红色的布。当透过水晶看的时候，会看到任何物体的边缘都有一些像彩虹一样的红、黄、白、绿的光线，同时又可以把物体看得很清楚。另外，经常观看百尊坛城的唐卡或模型，并保持每天不间断的对100本尊磕头，也可以消除很多罪业，包括犯密乘戒等非常严重的罪过。 这是密宗序部中讲过的非常有效的忏除业障的方法。末法时代众生的烦恼都那么严重，幸亏密宗修法得以留存于世。如果真的没有密宗，仅仅想通过显宗证悟，其结果就会很慢。所以我们要重视密法，如果开始修了，就是一个很好的趋势，修下去一定会有结果。如果出离心和菩提心修起来了，通过密宗，此生还有机会证悟。当然，即使密法很殊胜，也不可能立即就有神奇的效果。想在一两个月或一两年中证悟是很难的。在修行上面，我们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规划，不仅是这一世，包括下一世的修行，都应该纳入自己的人生计划当中。中阴解脱里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愿子，如果平时经常念，会有很大的作用。死亡是早晚的事情，我们每个人肯定都要面对。如果心里没有什么准备，那就很遗憾了。五，西方心理学家对中阴文解脱的评价。美国有一位博士，20世纪20年代，他来到藏地，寻找世上最有价值的文化。最后他认定中阴法门是最好的。1925年，经喇嘛达瓦桑珠翻译，伊文斯温兹编辑。中阴文解脱，也名西藏度王经或中阴文教得度，被传到了美国，成为最著名的在英语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藏传佛教经典。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该书的序中写道，自从中阴文教得度出版1927年以来，他一直是我常年不变的随身伴侣，不但我的许多赋予启示性的观念和发现要归功于他，还有许多根本的认识或见地也要归功于他。这本书所带来的信息是，死亡的艺术不仅跟生活的艺术或出生的艺术同样重要，且为活的艺术或生的艺术的补充和源成，提供的是向人类而不是众神或原始野蛮人讲述的一种明白易懂、仅能用理智理解的哲学。这种哲学包含着批判性的佛教心理学的精华。我们可以说，此书的雄伟黯然是无与伦比的。他们是如此详细和彻底地适应在死亡的人的条件下的明显的变化，以致每一位严谨的读者都必定要自问，这些聪明的老喇嘛究竟是否能够看见第四维空间，是否能够揭开最伟大的生命的秘密的面纱。本书的训诫功能也正是想帮助死者获得解脱。我相信学者只要睁开眼睛阅读此书，并且不心怀成见的话，他一定可以大有收获。中阴文教得度原本是密教的典籍，即使到了今天，不管有多少种注解出现，它的性质依然未变。何以故？因为此书只有对带有精神理解能力的人才愿开放。六，解剖谬论。有人居然说密宗是印度教，我不禁要问这些人，如果密宗是印度教，那你是说整个密宗是印度教呢，还是说密宗的核心观点是印度教，或者密宗里面有一些与印度教相似的东西？如果说整个密宗都是印度教的话，那显宗很多非常好的观点都成印度教了。龙树菩萨认为，佛陀所讲的缘起性空是佛教的独到之处，但密宗里也普遍宣讲缘起性空，认同第二转法轮所讲的般若空性，也承认第三转法轮的重要经典《宝性论法界赞》中所讲的光明如来藏。 与显宗中观与唯识的很多见解是不谋而合的。这样一来，显宗、中观宗与唯识宗岂不也成了印度教？如果说密宗最核心、最关键的观点是印度教，那密宗最关键的见解就是前面所讲的七种或两种圣义地。假设七种或两种圣义地都成了印度教，那佛教还有什么特点呢？没有了。如果把光明、空性都列入印度教的话，不仅是对密法的一种诽谤，而且也是对整个佛法的极大诽谤。不可否认，密宗的有些词汇与印度教或其他外教有一点相似，但这个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显宗也有与外道非常相似的词汇啊，二者的字面极为相仿。如果不是对二者了解得很透彻的人去看，根本无法看出其中的差别。当年阿底峡尊者也说过，如果我不回去的话，印度恐怕没有人能真正分清外道和佛教的差别。可见外道与佛教是多么的难以辨别。莲花戒论师的上师菩提萨埵在中观庄严论自释的最后，引用了很多外道论点的词汇，都是无相、光明、远离一切戏论、不可思议等和佛教名词极为相仿的字眼，普通佛教徒根本分不清其含义的破绽与区别。本来这些人的目的是想把密宗化为外道，未曾想却把自己的观点也化为外道了。所以仅仅因为有一些相似字眼就断言密宗是外道，绝对是大错特错。这些人根本没有系统的研究过密法，只是太随便的下结论，其结果除了自己造谤法罪，对佛法或众生没有任何利益。弥勒菩萨说，如果造了无间罪，还可以通过正法忏悔清净，但如果毁谤了正法，就没有办法忏悔清净了。弥勒菩萨在《经庄严论》中也说，即使是对没有精神的物质，哪怕是一块石头、一堵墙或者是一间房子，也不能生嗔恨心。那么在对法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诽谤更是不应该。如果自己不懂某个法，就既不能批评也不能赞扬。这些都是弥勒菩萨说的，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心态，作为真正的佛教徒，千万不能随便人云亦云。七，当今学密者的几个问题。一，现在学密的佛教徒里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很多人不是到庙里拜拜佛，就是在家里念念经，从来不考虑解脱、修行等问题。很多居士连什么是打坐都不懂，即使有些人在修所谓的法，也是求财神的灌顶、供财神的像，实际上是为了健康、长寿、发财等等，不是为了解脱而修法。二，虽然大家很喜欢灌顶，但根本就不学密乘戒，灌顶不守密乘戒，这是非常严重的。有一个比喻说得好，密乘就像坐飞机，虽然速度很快，但如果飞机失事掉下来，就只有死路一条。修密宗很快就可能成就，但假如犯了密乘戒而不忏悔，就会堕入金刚地狱。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密乘戒。三，到处去接受灌顶，却几乎不观察上师。灌顶在密乘中很重要，但观察灌顶的人更重要。现在的情况有点乱，在自称是活佛的人当中，有多少真正的活佛很难说。千万不要再碰到一个自称是什么第十世、第十八世转世活佛的时候，立即就去灌顶。活佛肯定是存在的， 藏地有，内地也有，但自称是活佛的人不一定是活佛。在灌顶之前，必须要严格的观察，一定要找一个真正的具格密宗上师，这个相当重要。不过，大家也不能矫枉过正，一听说谁是活佛，是金刚上师，就立即怀疑对方是骗子。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心态，见到穿僧衣的人，心里要恭敬，因为至少他穿的是释迦牟尼佛加持过的衣服。但如果听法受灌顶，就要慎重的考虑观察，既不要随便生邪见，也不要草率的接受灌顶。四，有些上师在传密宗修法的时候，不问你有没有出离心、菩提心，而会问你五加行修完没有。如果回答说五加行修完了，那你就会被认为是有资格修密宗修法了。五加行的结果有没有先不管，只是追求一个过程，这样很多人就不重视外加行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好的风气。更为糟糕的是，一些不懂修行次第的人，居然对另一些准备修加行的人说，不用修加行就可以直接修正行了。听到这些话，有些人就觉得很受用，继而也不修加行了。现在的环境、教育等，灌输的都是与出离心对立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修加行，没有出离心、菩提心，就不可能真正的修法。虽然我们看不出自己依靠忏悔法门是罪业减轻没有，最多是在梦里有一些念想，但不是很确定，资粮积累到什么程度，我们也看不出来。但这些都没有太大问题，主要是有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这个自己再清楚不过了。其实只要出离心、菩提心升起来了，资粮同时也就积累了，罪业同时也就清净了，然后就可以安安心心的修法了。五，有些人刚刚学佛没多久就一心想出家。提到出家这两个字，内地很多人心里的印象并不是很好，所以除了真正了解的人以外，家里人一般会反对，父母不悦，妻离子散，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当然，人生难得一次，如果真的有出离心，出家当然很好，但还是要慎重考虑，等所有的机缘成熟以后才可以考虑出家。如果机缘还没有成熟，就应该暂时放弃。不过在没有出家机缘之前，我们也不能因为工作忙、压力大等种种借口而不修行。遇到大乘佛法很不容易，遇到密宗就更不容易了，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修。修行一定要与工作生活统一起来，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很重要的。